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主，我愿意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蜜。
两位姐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我们今天继续会看彼得后书。那么昨天呢已经进到第一章了，看的是一章的一节到十一节，那么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十二到二十一节。彼得在临终前用朴素、用未经雕凿的文字呢，传达很重要的信息，也敦促信徒，你们在德性、在灵性上呢，要不断不断的成长，才能够呢，防备不怀好意的，譬如假教师、一些异端的邪说。那将来呢，我们也能够丰丰富富的、体体面面的，用爱子的身份呢，进到神的国度里头。那么今天看的十二到十五节呢，也会接续这个话题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十二到十五节。十二节那里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这些事指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些事应该是可以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的事。
像我们昨天说到，信徒认识主，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在真道上因为有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很坚固，道理真理信徒们都懂的。那为什么彼得还说我要常常提醒你们呢？
常常提醒也就是时常提醒，可见我们呢比较容易忘记，所以要彼得时常的提醒我们。
嗯，你会不会觉得彼得你太啰嗦了，常常说常常提醒，我们听过我们读过我们都懂，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如果你是收信人。
我不会，因为我有过这种经历。比如我们爱一个人，你会不会经常的苦口婆心的嘱咐他、叮嘱他，唯恐他忘记。
嗯，是的，哪怕你自己都嫌自己啰嗦，你还是希望呢能够多提醒。
对，
当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特别是后书呢，会不断说到一个词，那个词叫做不断。我们要不断的听到，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要不断的思想，不要停止在信心上的成长，也不要停止去认识神。因为当你长久的操练呢，才会有老练的经验。所以彼得真的是把握不多的时间教导信徒，提醒他们不要忽略了真理的重要性。很多时候真的你觉得，譬如创世纪，我读了好多遍了，为什么牧师在讲台上又在讲创世纪的经文呢？又或者其他经文你觉得我非常的熟悉，甚至呢我们有可能把学过的都抛诸脑后，所以忘了。彼得在这里说，这事要常常提醒你们。彼得后书短短三章经文呢，流露了一位牧者对群羊的爱， 也好像是临终的遗训。我们用遗训来形容这篇书信的，但其实圣经呢还记载不同人物的遗训，我们可以参考相关的经文简述一下到底遗训有哪些典型的特征呢？不如海义先给我们分享吧。
我看了一下摩西的遗训，特别是记载在民数记27:12-23那段经文当中，当耶和华告诉摩西他只可以远远的在山上眺望神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自己要死在山上不能进去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不能够如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因此呢，他就求神设立一个接棒人来引导牧养以色列民。耶和华吩咐以后呢，摩西就顺服遵行，并且我再对照了一下《申命记》32后半部分，还有到了34，在这里记载了摩西称颂神守约信实，同时他也真诚地祈愿以色列民在那地的将来可以得到一些祝福，在对永恒天上之家的盼望，他就平静地预备了自己的死亡。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摩西美好的生命，他欣然接受上帝的安排，因为他更看重属天的祝福。
在遗训当中，他会想到后人儿女，又或者以色列的百姓，更重要的是他顺服神的带领，纵然他自己有生之年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不过呢，在临终前也没有怀着那种不顺服的态度，而是呢很安然的接受神的安排。那么两岸呢，有没有留意到还有其他圣经人物的遗训，你想讨论一下呢？
在此分享一下大卫的遗训吧。其实从他对自己儿子的劝勉呀，语重心长的教导啊，他首先是鼓励自己的儿子要做刚强壮胆的大丈夫，然后要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这样呢才是他行事亨通、王位得到保障的秘诀，一定要遵守神的话语。
大卫是鼓励他的儿子，我同样呢也是看了这个经文的，我感觉上是命令的，有点严厉一点的，不论怎样都好，那个是父亲对儿子最后的叮嘱。你看到遗训呢，也包括了褒赏，也包括了惩罚。我也来分享一下，譬如雅各吧。雅各呢为约瑟两个儿子祝福以后呢，他叫所有的孩子儿子12都到齐，然后呢他是从老大这个吕便开始唱名的，直到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一个一个的给他们祝福，也预言到他们个人将来的事情，对不同儿子的很多的祝福，还有不同人未来的预言。当我们回到彼得后书，你看到遗训里头包含了对信徒一些道德上的劝勉呢，也希望呢他们能够铭记自己的教导。从文字呢，短短3经文，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很强烈的迫切感。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明天，反正今天我还活着，我非常迫切的希望你们能够铭记我今天跟你们说的教训。彼得提醒信徒呢，一定要积极的建立属灵的品格。上集我们说了有8的德行啊，来回应拣选的恩典。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无论你信主多少年都好，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很难去突破，很难让自己不断的在路上成长。刚过去的奥运呢，给我很深刻的感触。我们如何像运动员那样，不断的去练习基本功呢？
我想到一句话：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信仰生活中，自己的灵命也是这样。如果呢，我们不追求晋升的话呢，真的会退步的。因为撒旦如吼叫的狮子，搅扰我们，他最喜欢让我们停滞不前，或者是享受安逸。因此呢，我们自己就要时常的提醒自己。我想到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呢，如果没有时间读神的话，但我都要时常思想主的话语，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以神的话语做我行事为人的准则， 要常常的应用，然后操练。
谢谢梁恩的分享，很大的提醒。刚才你说逆水行舟，我们常常觉得，好，我懒散，我不努力的去进步，我顶多就是站在原地。但现实告诉你，你不是站在原地，你是倒退的，可能有很大的退步，不是进步空间，是退步的空间的。
我觉得这个基本功肯定就是又简单又基础的，这就让我想到那个滴水穿石，水滴一滴一滴，看到力度不大，而且这个频次也并不高，但是呢，它却时间久了以后，它就能够穿石。我们每一天跟神的关系，读经啊，祷告啊，跟神亲近呀、啊，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最基础的。可能一天两天，如果是不去读，不去亲近神，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呢，时间久了，这件事情要是不去做，就会让我们远离神。
我刚才呢听完空中辅导，鼓励大家可以回听啊。黄嘉言老师回应一位听众，他好像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这个动机是非常好的。不过呢，他每天就花很多时间去参加不同的查经班。后来黄嘉言老师说，其实我们每天读一两节经文，我们读一章经文，能够饱受到经文带来的智慧也是可以的，不用逼着自己吃过多的灵粮，你可能会消化不了的。我们要把读经祷告呢当成是一个习惯，你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呢有一些祷告的小组，你的同行者，寻找一些呢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信徒，多听一下他们的意见呢。有些难解的经文呢，也可以听听他们有什么见解，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成长的路上，你不会觉得很孤单，我自己一个人努力的去跑，而是身边有人跟你同行。那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呢，回到你的教会，参与多些的服事，更多了解自己，也彼此呢建立关系。往往我们说怎么操练爱的功课呢，肯定是回到群体生活当中，你才能够建立像彼得上文说的八种的德行，我们彼此的互相勉励吧。好，来到16节到18节，我想我们三位呢轮流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我先来读，然后梁恩，然后海义。好，16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谢谢。16节到18节，我相信听众朋友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好像有描述过这个场景的。到底彼得是重提哪一次的经历呢？
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我们主耶稣登山变相。
马太福音17章1到8节，马可福音的9章2到8节，还有路加福音的9章28到36节都有记载这个登山的变相。海义的，能不能够给我们说说那个真实的故事，简述大概当时的场景是怎样的呢？
耶稣登山的时候，有彼得、雅各和约翰在那里跟他一起登的山，忽然他们会看到摩西和以利亚，然后再跟主耶稣谈话，然后等到父神也为他们做见证。
彼得那个时候呢，肯定是高兴的不得了，甚至呢舍不得下山。他说什么呢？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主动说要搭三座帐篷，一个是给耶稣，那么另外两个呢，就是给两位殿堂级的圣经人物。所以呢，彼得是以低声众数，他说我们这个角度呢，向收信人来描述这个事情的经过。他是亲眼看见威荣的，亲眼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到底年迈的彼得是不是在临终前怀缅一下美好的时光呢？还是说他重提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背后有重要的信息呢？
带着黑
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有内住的圣灵重生了我们，
那我们每一天呢，都是过一个重生得救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在跟我们的老我做斗争。那直到呢，我们呢被神完全洁净，变化成新人，到最终呢，等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
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的，像梁安说的，好像每天你都在跟老我挣扎。明明我们已经脱去旧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呢罪性蠢蠢欲动的。神的保守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邪恶险恶的时代不会被动摇，我们会站立得稳，我们也不会糊里糊涂地去跟随这个世界，所以神的保守非常的重要。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的1章12到21节。彼得透过情辞迫切的内容仪式呢，来叮嘱信徒，我们要警醒，不要忘记我们是一群蒙选召的天国子民，所以呢，今生要坚固，不可动摇，否则呢，很容易就会失脚了。我们音乐前呢谈到16到18节是弗类福音呢谈到的耶稣登上变相，那到底彼得为什么要重提这个事情呢？特别当我们读到16节的时候呢，他说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有没有听到或者明不明白彼得的弦外之音呢？
因为有人在质疑他，就像您刚一会儿读的那个经文嘛，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也就是有人在怀疑他所说的话，否认他在那个登山变相的亲身的经历。
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呢，福音书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启示，偏偏要选这个事情呢？
在那个年代呢，还是有很多的人质疑主耶稣是神的道成肉身的身份。他们呢经常会捏造一些虚假的，有的说主耶稣最多是一个先知啦，或者说主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顶多可以行一些神迹奇事的一个先知吧。彼得呢这个时候他要重提登山变相，因为呢他的的确确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是有摩西以利亚同时跟他做见证，而且呢他是神亲自来见证他是神的爱子的，以此呢来回击那些假教师捏造出来的虚言，让这些信徒啊不要相信这些全是虚假的，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主耶稣神圣的身份。彼得他又一次将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亲眼的所见来证实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不是一位神话的故事，不是普通人智慧的产物，
也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虚构的人物的。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第二章的3节，那里说有很多的假师傅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信徒身上取利，像今天很多的神棍的，有很多的骗子，就是打着基督的旗号说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谎言，用花言巧语去谋财的。那我们只能够推想，为什么要重提这个事情呢？看到不同福音书记载登山变相之前呢，都会记载耶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比如马可福音9章1节怎么说呢？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在几章的福音书都有这句话的，很切合彼得后书，彼得书信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信徒要存 活泼的盼望等候主再来嘛。所以呢，耶稣登山变相这个事迹呢，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主再来的这个信念。那当然这个是推想，但无论怎样都好，像两位刚才说的，听到弦外之音，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是毁谤主再来的一些流言蜚语都在教会里头教会外面呢传流的，所以呢彼得真的要趁着最后的日子呢要提醒信徒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话，我们使徒是亲眼亲耳听见看见耶稣的大能的。十九节那里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驳斥假教师毁谤主再来的流言蜚语，彼得有什么论述呢？
是特别讲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从言语上似乎感觉彼得高举了旧约预言比自己真实的经历更加的可靠。他并不是说是彼得怀疑自己的经历或怀疑自己的见证，而是说要让大家更注重于圣经的权威而不是人的经历，因为人的经历毕竟是个别的，也就是那使徒们见到的也比较少一些，等到主升天以后后面的人就见不到了，但是圣经是准确无误的，是有权威的。
谢谢海义。彼得没有在这里要推翻自己刚才说的经历，而是说使徒亲身经历已经是强而有力的见证，但是圣经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基督来临的预言是更为可靠的，不可能是单凭人的智慧我们凭空想象或者见解能写下来的预言的。然后呢，经文提到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什么是晨星？它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晨星就是我们的主基督，只等到天发亮，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会以荣光照耀。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看到，包括未信主的人呢。预言比喻成黑暗中的明灯，起初的时候呢，你好像在暗中去摸索，看不清楚。但是你会越来越清楚的，直到天破晓发亮呢，晨星会在你我的心中出现。你怎么理解晨星在我们心中出现的这句话呢？我听起来有点抽象，有点难以消化明白。
关于这个晨星，我觉得这是神就是光嘛。我们想想那个自然现象吧，即将要天亮的时候，在前面那个光最亮的那个星就是个晨星，这是自然现象，说的就是基督嘛。等到他再来的时候，然后他会发出荣光，我们也因着这一些能够被他所指引。
对，被指引被引领的晨星在我们心中出现，这句话到底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要多留意，我们要常常思想主再来的这个预言。当你多留意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亮光，你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可能会受到逼迫，但是我们都是客旅啊，这个预言在引导我们如何在这个险恶的时代保持光明正直。有一天你一定能够看得成心，而且是越来越清楚的。彼得在十九节进一步驳斥假教师的毁谤，也进一步加强坚固我们信徒的信心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几节的经文，十七节到十八节还有二十一节，有没有哪个动词它是重复的呢？
两个动词，一个是带来，一个是产生，是吗？
如果看经文的话呢，应该就是出来，不过梁恩刚才说的对的，出来它原文就是有带来还有产生的意思。那彼得为什么多次说出这句话呢？他背后想表达什么信息呢？
表达了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圣者的身份，他的降临是给我们人类带来了，也就是这个动词嘛，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对，像十七节说有声音出来，十八节也说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然后呢二十一节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 出来不需要解释这个动词了。当你看到这个出来的这个字，有什么感想呢？
我觉得这个出来，作者表达圣经的权威，彼得证实旧约先知所写的是出于神的信息，是关于神的信息。圣经不是记载神的故事或者是人生的哲学，而是神亲自所说出来的话，神感动人，由人写出来，好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明白神的心意。
那是神直接亲自启示给作者的，透过他们手上的笔，透过他们的口来传递他的心意。我们常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人会反对这句话的。不过呢，发出一个挑战，这句话呢，是不是代表人就好像没有思想的木偶一般啊？神你说什么我就抄写你想要我写下来的字，那不就跟人工智能甚至木偶甚至机器人没两样吗？
不同不同，因为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呢当时写这个圣经的时候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是完完全全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灵是做工，然后我们人呢是只是配合的。虽然有不同的作者，他们的出身也不同啊，才干都不同，学历都不同，但是神都能通过他们的笔把神的心意写出来，让我们看到同一本圣经里虽然不同的作者，但是呢都能把神同一个心意写出来，让我们人知道了圣经上所写的并不是他们这些人自己的意思，出于同一位神。
是啊，机器人木偶怎么能够写出来呢？每一位圣经作者都是与圣灵同工的、同行的。神会使用一个人的才智啊、性格、感情、文字风格，正确无误地写下神要给人的启示。譬如像路加，他是个医生，同时他也是个精准的历史学家，他会用旅行的叙述来写使徒行传。那么譬如保罗，你看保罗的书信，他有非常强烈的文字风格的，斩钉截铁的，很喜欢用那些反语啊、反问句啊，甚至面对譬如哥林多教会呢，他会用严厉的口吻等等。所以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不代表这个人是没有思想的，他是个顺服者，顺服神的带领启示，然后呢用自己的文笔、自己的文字风格来呈现出来。当然很多作者随着年纪、随着他们的经验呢，收信的对象呢，我相信的文笔都是有所改变的，但唯一不改的就是一切都是神所启示的。那么今天当我们看一些经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些地方很难解的，那鼓励你真的不要直接跳过去，要反复的思想，从中呢领会圣经带出的智慧。当然也可以参考一些的灵命比较成熟的信徒，问一下他们的意见，彼此讨论，也像我们现在那样三位姐妹呢可以来查考圣经呢，也能够发掘出当中的乐趣，还有领受到很多的智慧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彼得后书1章12到21节，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进到第二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怡。
好，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主赐爱充满在我心，主无限丰盛恩惠，因主恩典使我站立，即使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